三家一举涕泪悲泣啊，他是他里他就啊流泪了啊，心里面很悲痛啊。那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啊，他感觉这样甚深的佛法啊，很难得到听到哈、啊。无始劫来流转生死，就是没有听到这样的佛法呀、啊，所以感觉到悲泣了啊。悲，当然同时也应该有欢喜。好，以前是在生死里面受了很多的苦啊，好，就是因为没有听闻这样的佛法，现在听闻了，奋发欢喜，所以是应该是悲喜交集，也应该这么说啊。而拜佛人，这就是须菩提尊者他自己领解啊。西游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西来说的慧言，未曾得闻如是之境啊。像赞叹佛啊，西游是佛是无量劫才有一位佛出现世间的，当然佛是还是很少有了啊，所以称佛为西游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呢、啊，佛我们说的这个金刚般若的无相法门呢、啊，无我相、无法相、无非法相，这个甚深的经典。我从西来说的慧言，就我从听佛说阿含经以来，啊，所得慧言就是得阿罗汉了啊。他能够照见呢，舌受想行识是无我的，是无常的。阿含经呢，由无常为门。通达无恶意，悟入道毕竟空，以无常为门啊。通达了无恶无所诸法空的这个道理啊，涅槃寂灭的这个道理，那个叫做慧眼，智慧眼啊。我们凡夫没有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只有右眼啊，没有这个慧眼。现在须菩提尊者一天听佛说阿含经的时候，都阿罗汉道了啊，所以他有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从来没有听佛说过这部经，这一回佛为我们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也是很稀有，还是不容易的啊。是说要佛有言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即生实相。前面是须菩提尊者说他自己啊，听闻了这个般若经啊，生欢喜心哈，是人要佛有人就是别的人，假设另外有人呢、啊，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即生实相。他对呀、啊、般若经的信心能够清净，即生实相，这可见这个信心不是一般的信心，就是与般若相应的信心，与般若相应的信心。我们通常啊。比如说是啊，我们都阅读佛教的经论，我们对佛法的道理啊懂得多少以后，心里生欢喜心啊，真理是对，佛法是真理，你有点信心。你这是阅读文字啊，文字对佛法生起了信心。要是你依据经论去修行去，在你身心上啊起了清净的变化，得到了感应啊，不是真实不虚，你又有了信心。这个信心是由修行来的，以前是由阅读经论来的信心，现在进一步由修行来有信心，这个信心比前面那个信心又高了，又高深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这个南传佛教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来到我们这来，会说一些啊，对于大乘佛法不恭敬的话，我们可能就对大乘佛法的信心就动摇了，会动摇了。但是这个喇嘛呀，有些喇嘛了，他是啊，他也是大乘佛教，喇嘛也是学习大乘佛法的，也同样会受到这句话的呀、啊、干扰他，好来动乱他。但是他经过他常常闭关，闭关了三年三个月三天。或者是闭过多少次的关，他修消啊这个无我观啊，无我相、无因相、无众生相，修无我观、修法空观啊，修这些啊甚深的三昧，他也一定的在修行上啊会引起信心， 会建立信心。他听完了南传佛教小者说的这些不恭敬佛法的话，心里不懂，因为他就是从修行上啊证实大乘佛法真实不虚，他就会这样的。要是你能够啊不只是修行，而且能够达到圣道，那就更是坚固不可破坏了，不可坏信，他达到那个程度不可坏信。要是我们只是文字上的学习有点信心，你就再不容易，你就可能会摇动，哎呀这话有的是这个，你这一方法就有问题了，你心里面就有一点问题，就有这个问题。但是这件事呢，这个在大品多尔经里边是阿难尊者是谁呀、啊、是释迦欢音是谁问佛，所以这样甚深的法门呢、啊、谁能相信呢？佛说、啊、得正见的人乃至漏尽的阿罗汉能相信，也得阿利八字的菩萨也能相信，菩萨能相信这个我不说，我得尽正见的人，得漏尽的阿罗汉能相信。得正见是谁？是出国，出国二国三国都是得有正见，从佛法里面呢得到正知正见了，就是无漏的无我无我所的智慧，他成就这个智慧的人。漏尽的阿罗汉，那就是把爱烦恼见烦恼完全呢消除了的圣人。这些圣人呢，对于这个大乘佛法的般若波罗蜜法呢，他能相信。虽然也是小乘佛教学者，但是他会相信，因为和他所证悟的是一致的，没有冲突。他学习的阿含经啊，有无常为门而入于涅槃寂灭，涅槃寂灭就是毕竟空啊，毕竟他入的。但是从读这个大乘佛法般若法门的时候，是由空为门而证悟诸法毕竟空，就是毕竟空是 无差别的。学习小乘佛法对阿罗汉所证悟的毕竟空，和学习般若经所证悟的毕竟空是无差别相的，所以他也会有信，也会对大乘佛法也相信，也就回小向大了。只有昧者正见的凡夫生，就是小乘佛教的凡夫生，凡夫生呢有可能不相信，有可能相信，就是。所以要我们从这些有大乘佛教经这句话呢，我们也应该去、啊、注意这件事。因为他是啊，他是个凡夫生呢，他对大乘佛法有所毁谤，你不要动，你不要动摇，他是个凡夫，不要动摇。可是南传佛教的这个佛陀的启示，我到这个新加坡去，他们新加坡我有意的要同着南传佛教的必须谈谈话，那么他们就借我去给我介绍一位西兰的比丘。我问他，我说你对大乘佛法的信心怎么样？他说我七岁就出家了，我在佛学院里读书啊，我的老师告诉我佛法只有这么多，另外都不是佛法。是的，哎，我说你知道有个罗诃罗尊者，罗诃罗这位法师，这是我知道，他是我的老师。我说他的著作上啊，这个佛陀的启示上面呢，有引大乘佛法的书里面的话，来证明他说的是真实的。这地方有，这个表示他对于大乘佛法还是有信心的。因为对大乘佛法完全没有信心，为什么著作里面引大乘经论的话来做证明他说的对呢？他说的，我那老师他对大乘佛法有欢喜心，他对我们说。就是佛陀的启示那个作者，他说大乘佛法有可以消息的地方的，说这么一句话，他把这句话告诉我。那么在从这边就看出来呢，南传佛教的学者，有的学者对于我们北传佛教有些不合道理的话，我们不必指导，不要为他动摇，因为同样他们也有的学者还是赞叹大乘佛教的，我们还是可以对佛法要有信心，还是有这个事情的。所以从这上来说呢， 这个这上面说信心清净，这个信心这个地方呢，就是因学习语言文字佛法而有信心，因修行而有信心，因证悟佛法而有信心。现在这个信是因证悟而有信心，就是深刻的深刻，已经得了圣道以后，他再返回来看佛所说的道理是真实不虚。这个时候他的心里面有般若的智慧了啊，所以是心里清净，心里清净。我们说呀、啊，我们通常有一种误会啊，心本来是清净的，这句话说的呀、啊、有点问题。经论上说啊，也是使用这句话，心本性清净，是说一切法毕竟空，名为清净。又加上这句话，一切法本性空，心也是缘起的，也是本性空，这叫做清净。这个龙树夫人说，空以名为清净。为什么空叫做清净呢？因为你要觉悟一切法空的时候，能断烦恼，所以心清净。而这个意思里面看出来啊，就加上般若的智慧，心才清净，是这么意思。如果说没有般若的智慧，我心里面是清净的呀，这句话靠不住，这句话靠不住。没有般若的智慧，你就不能断烦恼。你表面上看呢，我就心里也不动心呢，不是，所有的烦恼种子都潜藏在那里边，心不清净的。所以一定要有般若的智慧，心才清净的。所以这里面信心清净，就是成就了无漏的般若智慧，断掉了烦恼，而这时候信心是清净的，心是清净的，有这样的清净心，而相信佛法是真实不虚的，这样意思好。即生实相，这个实相就现前了啊！因为你成就了般若的智慧啊，破除了无量无边的虚妄分别的眼悟，这个诸法的真理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即生实相。要是我们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实相是不现前的，诸法的真实相是不现前的，是不能现，就是迷惑的境界，诸法是不现前的。你要是觉悟了，成就了般若的智慧，实相才现前的。要在诸法的真理本身来说，没有现前不现前的差别，但是在迷悟上是有差别的。好，当是誓言成就第一稀有功德，应该知道这个人呢，他成就了最殊胜的功德了。好，是这个人的信心清净，进入实相，这个人成就的功德最殊胜，当然就是圣人的境界了，不是凡夫了，当然是最殊胜了。好，是实相的，即是非相。好，所谓实相现前这句话呢，就是心里面无一切相，那就叫做实相。因为你这个地方啊，不妨就明白的说，就是一切法自性空，就是诸法的真实相。这个真实相这个地方有个什么意思呢？不欺妄的意思，不欺妄。这个业业生法啊，都有欺妄性，你看它好像是真实的，其实它是虚妄的，所以里面有欺妄性。要是你观察一切法自性空，自性空这个地方没有欺妄性，永久的是这样子，它没有变异了。所以得悟圣道的人呢，他永久不退转了。要是没得圣道，在因缘法上有些在这上呢，来来往往的境界都是靠不住的，所以不明之为实相。是实相的，即是非相的，就是观一切法毕竟空，毕竟空上离一切相的。你要是取着这个毕竟空啊，那就不是实相了。你取着的时候，就变成一种概念，变成你的法尘分别影视了，所以那就不是实相了。是故如来说明实相，因为那离一切相啊，经过修行成就无分别的智慧，这个时候所见的真理才叫做实相的。世尊若见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如为难。这一段说他自己呀、啊、信解比较容易。好， 是我今得闻是如是经典，得闻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我心里面能信解这个诸法无相的道理，我也能够这样子修行受持，心里面与这个诸法无相的道理相应，而不会再吃掉，不会再吃掉。不足为难，这件事不难，因为他已经达到了阿罗汉的境界。他要学习般若波罗蜜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是很容易的，不是难事。因为并且须菩提尊者许誓，前多有生啊，栽培了很多在佛法里面的善根，说今生很容易得圣道啊，这比较容易啊。要达来世后五百岁，西游众生等闻是经，信解受持，誓愿即为第一西游。就是要是假设当来是将来是后五百岁的时候，就是相法开始的时候，好，那个时候啊，岂有那个时候的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那就不容易，就是难了哈。因为在正法住持的时候得圣道的人多，不得圣道的人少；相法出现的时候得圣道的人少，不得圣道的人特别多。啊，相信般若经也就相信般若经的人少，而这个人呢，他能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这个信解受持，前面啊，须菩提尊者自己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信解受持，这是阿罗汉的境界了，叫信解受持。现在这个地方也说是信解受持，应该说是平等的。你对《般若波罗蜜经》的学习而能达到圣境的时候，也叫做信解受持。誓愿即为第一稀有啊，这个也不容易，这也表示是难得了的意思。佛在世的时候相信般若经比较容易，正法住世的时代相信般若经也容易，那相法的时候就是难了。好，这是就是你的善根薄了，这是一样。另外呢，这个佛法的思想啊混乱，思想不能统一，你说一样我说一样，实令人呢、啊、多数执着有我，而不能明白无我论，所以就是有困难。何以故？此言如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所以者说，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这底下没解释这个原因，为什么呢？相信般若经难呢？说此言无我相，他相信般若波罗蜜经的人呢，如果说有一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我相信的，我有智慧，我能相信般若波罗蜜经，这个人没有相信般若波罗蜜经，因为他有我见，有我见的，有法见，执着有执着嘛。所以实愿无我相，说这个人呢，他对般若波罗蜜经呢，他能深入到无我道理呀、啊。他能观察相信学习般若波罗蜜的是谁，我不可得。还有一件事哈，这个有布袋和尚，在五代中国五代是布袋和尚，他背了个布袋在那个杆上来来去去的哈。有人问他，你是凡夫你是圣人，就问他，你看他回答一下，我不在此住，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所以大家说我是凡夫，那你要这样答，当然你就是凡夫。所以说他说我不是圣人，我是凡夫，当然凡夫就是什么都是执着的境界都不说了。他说呢，我也不在凡夫这里住，我也不在圣人那里住，是无住，因无所住而生起合乎般若波罗蜜的意思。凡夫也是啊，虚妄的一个名字啊，也是毕竟空的。圣人也是一个假名字，也是毕竟空的。我不在此处，我也不可得，凡圣也不可得。这那么这个就是圣人了。所以说，此愿无我相也这个意思，相信般若法门者不可得。那这样就是最低限度，这个人有我空的智慧了啊。要是我能相信，那么你有问题，你还不是你有问题。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者何呢？为什么无我相呢？我相者即是非相啊。 根本没有我嘛，所以叫做我相啊。不是有一个我把我消灭的叫做我相，不是，根本是没有我。而凡夫啊，又没有智慧啊，就是错误的、虚妄的，只找有个我，而这样的我是没有的，所以叫做我相。好，是我相，就是无相的关系。哈，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其实也是没有啊，没有这，没有我相。何以故？离邪诸相，即名诸佛。为什么一定是无我呢？离邪诸相，即名诸佛。因为佛的大智慧观一切法是无相的，无我相、无法相、有非法相，所以这无我相是真理。我们只要有我是错误的。这个只要有我，就容易生娇慢心，生了娇慢心就是。更是很有很多问题了啊，所以不应该执着有我。这个离一切相、诸相、即名诸佛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得阿罗汉的人呢，他也是能够成就了空三昧、无愿三昧、无相三昧，他也心里面离一切相的，但是不名为佛。要是释迦牟尼佛三大阿僧祇劫功德圆满的才能名为佛，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对于无相的道理究竟圆满的通达了，不是阿罗汉，是佛的境界，所以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也有这样的味道。我再讲故事好不好？这故事我以前是讲过的啊，就是在山里边呢，就是有仙人在那边住，这仙人在那读书啊，读书的时候呢，旁边有个狐狸啊，就听着仙人读书啊，这狐狸这个还是有的智慧的，这个狐狸，他听着仙人读书，这仙人读了这个书，读了一啊，读了一遍又读一遍啊，读了。等到这一部书读完了的时候，这狐狸就是有所觉悟啊，他心里面说：“我可以做兽中之王了。”就这样啊，看他怎么样做兽中之王呢？啊，他这一天呢，各处走，遇见了一个又瘦、很远要的一个狐狸。那么他对这狐狸说：“我要杀你。”说是那个兽药的狐狸说：“为什么要杀我呢？”说是我是兽中之王，你不听我话，我就杀你。说那不要紧，我听你话嘛。好，那不就不杀你？那么就随着他去了。那么这是他们两个狐狸呢。后来遇见一个狐狸说也是这样，我要杀你。说为什么要杀我？你要听我话，我就不杀你。就说啊，我听你的。那么就变成三个狐狸，就是这样子嘛。还就是总是很多的狐狸随着这个话嘛。然后他呢，狐狸多了呢，就是降服了一个大象。大象狐狸多也是怕他，对大象啊，我称你为王，我随着你。那么又降服了很多的象，降服了很多的象呢，又因为仗着象的力量，又降服了狮子，又降服了狮子，又降服了老虎，就很多很多的兽肉都尊这个狐狸为王，他才是做王了。做完了以后呢？他就骑在大象的身上，下了命令啊，就是带着很多的兽，就把这个王城围绕，国家的首都围绕起来。围绕起来以后嘛，这国王也很快就知道这件事了，就是派这个使者去问：“你们在这干什么呀？为什么要围着我们呢？”说是我的要求啊，我是兽中之王，你们的国王是人中之王，我们要做亲戚。我是兽中之王啊，我不能以兽为妻，你把你的女儿给我做妻，我们就没有事。如果你不这样的人，我就灭你的国家。哎呀，这个使臣把这个话回来报告了王，王心里面心慌了，那么召集他的文武百官的开个紧急会议。会议的时候，很多的大臣就说呀，说是 所以说我这么多的寿啊，也是很难办的呀。王何必爱惜一个女人女儿呢？就送给他嘛，送给他的话，就我们和平解决，不要战争，不是好吗？就是。另外有个大臣说呀、啊，我自古以来没听说有这种事情，一个王女给一个侍卫给一个狐狸做妻，没这种事情。说那么我不给就可以吗？可以，我们有办法可以杀掉他。说有什么办法呢？如此如此就可以了。那么就是这是派一个使臣去啊，同他谈，要定时间我们就开战，出去打。就怎么样要求他一个条件呢？就对他说，所以说我们呢不给你，我们的王女不能给你做妻，所以你要从而打呢，我要求条件，什么条件呢？要这个要这个狮子啊，先战后吼，先开始打，然后在狮子在吼啊，在叫啊，我们就可以这样要求这个条件。我们要求这个条件呢，这狐狸一定是因为我们怕它，怕狮子吼，那么它会先吼，狮子会先吼，一先吼我们就成功了，我们就战胜了。那么这时候呢，他就这个大臣说，我们先准备呀、啊，用棉花把耳朵都塞起来，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于是这一天呢，大就把这个军队准备好了，就是要同他作战。作战的时候，这个狐狸果然是中计了啊，他也想这个银子怕狮子吼啊，所以先战后吼，现在我们先吼后战。于是他下令狮子先吼，狮子一吼呢，这狐狸的心脏颇为气愤，就死掉了。这狐狸从那个大象的身上就掉下来了。这些兽一看王垮了，死掉了，就做鸟兽散，都跑了。这故事是佛说的呀。佛说这个狐狸呀、啊，就是提婆达多的前身。他是成功了啊，用这个欺诈的手段呢、啊。暂时做了兽中之王了啊，这娇慢起来了，一定要娶银王的女儿，这个太娇慢了的时候，所以他失败了。所以银不要银的，不要娇慢，不要娇慢就没有事。我看这个史记上的韩信这个人呢，初开始就是他能忍受人家的羞辱，韩信受胯下之辱，初开始他是一直都能忍受，他就步步就是高起来了啊，做了楚王，做淮阴侯，做了齐王这些事情。后来是被人家密告，这那啥也说不清楚，就有人说韩信要造反啊，韩信要造反嘛，那就是消息啊，就是报告了。这个时候啊，这个汉高祖就听见这个话，汉高祖有一点怕韩信的呀。一听说要造反，心里也是惊啊！惊了呢，也是开个军事会议，怎么办呢？有些将军说：“我打他。”这时候陈平说：“谁敢去这个寿陵去打他？没有一个将军能答应下来。”说：“那怎么办呢？”我不要，唯有云梦，就是我们的这个皇帝啊，就说有事情到云梦这个地方来。云梦呢，靠近韩信统治的地方，看他来不来。看他来不来，如果他来了啊，我们就预备几个力士，一伸手就把他抓住了啊，不需要将军拿着刀去作战，不要这样子。我看见这一段文呢，我感觉这书生是厉害的，比拿刀的将军厉害啊，不可以轻视书生的，不可以轻视的。果然这件事就成功了，就把韩信逮捕了。再不了就把他所有的权力统统都撤销了，就变成平常的人了，就是元景在长安。好，这个时候韩信呢没有力量了，但是他还要造反，他不能忍受这个境界，要造反，造反就失败了。所以这个事情，韩信是有智慧的人呢，结果做出了无智慧的事情。这个是怎么回事情呢？他想要造反呢、啊、他家里面的工人有300人，这么多的工人，他训练的300人呢、啊、这个训练他会打仗、啊、 就连其中有一个人呢犯了他的规矩，他就打他，而这个人跑出来呀、啊、告密说他要造反，他没有冤枉他，他是有这个事情的。然后这个时候汉高祖不在，而不在呢就是吕后在，吕后听说他要造反，这是一不是是有了事实了，怎么办呢？他说萧何这个人在，大家主也说请他来，说是现在就说皇这个高这个我们的王在外边，这个汉高祖出去平反成功了，战胜了，我们大家庆贺，请他来参加。那么就派人去请他，韩信不来，韩信就说我有病我不来。那么后来说是派了萧何去，萧何所以说高皇，萧何是相，是宰相，萧何就去了见着韩信，说是现在呀、啊、皇帝在外边战胜了，大家庆贺，请你来参加一下，我精神不好不要去，你到一到就再回来嘛，你就回来好一好嘛。他就相信萧何的话了，那么他就来，一到了就把他抓住了，拿住了就把他杀掉了，把他全家都杀掉了。我看见韩信那传呢，前面他能忍受羞辱，到了没有权力的时候想要造反就失败了。我感觉这个韩信的人就是智慧不够啊。连池大师批评这件事啊，一个是他智慧不够啊，一个是他杀人太多了啊，他应该被人杀，所以他就所以他失败了。所以我看到，因为我是小孩子出家啊，没有受到现代的教育，但是我读学习佛法，我还欢喜读中国历史，我感觉出家是对了，学习佛法是对了，可以呀、啊，卸脱世界上的苦恼，卸脱世界上都是苦恼的事情，没有一件事令你真是安乐自在的。我欢喜发财，真是发财的心不安，老是这样想，把这个主意当那主意，所以我愿意得到一个权利，我要做什么什么什么高官，做了下来很多的问题也随之来了。而且是我说话要小心一点哈，你说你做这么大的官，做那么大官，只是在那最高的权力者一念之间，你可以升就可以降，靠不住的，随时就会变成这样，你心不安的呀。不如说放下世间的事情，出家修行啊，无我相无法相有何用，安乐自在，与世无争，什么事情没有，心情快乐。啊，这有问题啊。男人和女人呢、啊，各是什么因缘来的？为什么呢、啊？会互相吸引？这个我们遇见的人呢，都是因为欲而来的，都是因为欲，有欲才来的。不管男人女人都是有欲啊！你就是到地狱去的人呢，他也是有欲。这个事情就是怪呀、啊！经常说出这个道理啊，我们耽误点时间哈，我先解释。说是谁欢喜到地狱去呢？没有人欢喜到地狱去啊。但是呢，这事情就是这样子。这个下这个，可是这个人呢、啊，临终的时候冷得厉害呀、啊，变得冷啊，就欢喜火。哎呀，因为你火了，我到火的回你快乐，于是火的境界现前，他去了，就那就是地狱。这是他想的嘛，他要去嘛，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人间的人也是欲，就是你欢喜大家那个境界出现了，就投胎了，是这样的。为什么会互相吸引呢？本来有欲心嘛，本来有欲心才就会吸引，但是要最后出去呢，这就是要有另外一个因缘，就是以前有过因缘，以前结过夫妻， 所以夫妻呢，今生见到面了，他就心里欢喜，那么就结为夫妻。那这是真实是夫妻，有的人呢是临死的夫妻，那个不算在内。所以是为什么会互相吸引呢？就是一个你有欲，所以会吸引；一个是前生有过栽培的因缘，会心相吸引。但是有欲，有欲就是苦，并不真实是快乐。好，为什么不结婚比较好呢？因为不结婚，因结婚而言，记忆烦恼都没有，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呢，你不结婚呢，你心有余暇，可以学习佛法，可以静坐。你要一结婚呢，你没时间，你没时间。有一个人呢，他也相信佛法，好，相信佛法，说是为什么不那么精进？他说出一件事来，他说呀，我学习佛法要有欢喜心，我就继续的学习静坐这些，这样结果你和家人就渐渐的疏远了，这就有问题，所以只好啊折中一下，就是减少一点学习佛法的时间，有和家人呢也维持一个正常的状态，这样就是你在佛法里面就是你的功课要减少了，因为你不结婚你没这件事，那么你在佛法里边的成就就会逐渐逐渐的进步，有可能会得圣道的。所以不结婚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个好处。这个当然你们在家居士是一回事哈，在佛法里面说众生是为恩爱所弃呀、啊，为恩爱所弃呀、啊。本来认为是恩爱是好啊，结果是为恩爱所弃惯，把你那些宝贵的生命时间都浪费了，而不能再被圣道。有的人说我年纪大了，我再去学习佛法，再出家修行。年纪大了，你的生理的机能衰退了，你还能学习佛法呀？只有在少年的时候、壮年的时候才能有作用。所以你要想出家，你要早一点，要提早，不要到老时候再出家。如何才能往生啊？你这个写的弥勒愿净土，往生到弥勒菩萨那里啊，是这个意思啊？好，西方净土与弥勒净土啊，和东方净土的差别。阿弥陀佛，如何能够往生弥勒净土啊？你要持戒清净，多少你还要静坐有点成就，还要啊念弥勒菩萨名号，要发愿求生弥勒内愿，你就能往生，你就是能往生的。是如何能往生弥勒净土？这个你是写差个字，这个弥勒勒不是这么写的。西方净土、弥勒净土和东方净土有什么差别、啊？西方净土，你的意思阿弥陀佛净土和弥勒净土有差别，是有差别。好，有什么差别呢？我们看这个十六观经上啊，这个就是这个人呢，他造了很多罪，破戒破得很严重啊。临命终的时候啊，要是遇见善知识开始他念阿弥陀佛，他要能念的话还能往生阿弥陀佛，要是你往生弥勒净土，这是恐怕不行，恐怕未必能往生，这就是有差别。第二呢，阿弥陀佛我没有女人，没有遇这个这件事，到弥勒佛那里，这个弥勒净土啊，都是内院有女人，有女人就有男人，还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啊，那就和阿弥陀佛我不同，不一样。到了阿弥陀佛我说是决定是不退转，虽然你还没能够得圣道，但是你这个就是因为那个世界、啊、所有的情况啊，都是帮助你修学圣道，没有使得你退转的因缘， 这所以和弥勒净土也不同。所以大弥勒净土这件事呢，我们从这个经从高僧传上看，有些高僧是到弥勒菩萨去，天台智大师在那里，天台智大师和这个经这个藏案尊者，天台宗古代的大德到弥勒菩萨那里很多。要是我们一般的人修行不够的人呢，还是求生阿弥陀佛比较稳当一点。你要到弥勒菩萨那里啊，这个不一定。如果你持戒清净也可以哈，就是你受三个五戒十善，你能够修得很清净，那么你又能够啊，念那个弥勒上生经、弥勒三经、弥勒大乘佛经，你能够多做功德回向，愿生弥勒内院，念弥勒菩萨名号，还是可以往生，是往生的，能往生的。和东方净土的差别，这个西方净土和药师佛的净土，你看你读一读就知道嘛。那个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和这个大本的无量寿经一读就知道他们的不同的地方。但是你要愿意到东方药师佛净土也是可以，也能往生，西方净土都能往生，但是都是要以戒定慧为因缘。如果是犯戒，犯戒有困难，唯有阿弥陀佛我这个开源开的广，这个条件能降到最低的程度，但是临命终的时候要有正念，心不颠倒，你能念阿弥陀佛就能往生。在其他的世界，这不见得是这么快的。也是第三个问题是阿弥陀佛，也就这样好了。